唐铁牛也不客气，坐下。哎，我说杨老师，你置办这么多酒菜什么意思？
我想咱们两个俊虎俊虎跟你结拜为弟兄，不知牛老弟意下如何？
啊，你要跟我结拜为弟兄？
对对对。
哎呀，您是教书的先生，我是个做小买卖的，我觉得跟你高攀不上啊。
哎，您可不要这么说，我这个教书的也不过就是一介穷儒啊，我除了念过书识几个字之外还会什么呢？
可也是，我除了当个小买卖弄瓷器之外我也不会什么。既然你有这个意思，咱俩得详细谈谈唠唠，你家是怎么回事，你也得需要知道知道我家是怎么回事，对不对？
对对对对对，咱们互相得了解了解。
嗯，请问你家里边令尊是干什么的？你这回上东京汴梁要去干什么呢？
哎，别提了，家父也是一个教书先生，在我们那个白杨村，我们是世代教书啊，过的是清贫的生活。现在交趾国进兵进犯，我们这一代百姓民不聊生啊，学生们念书也都不打算好好念了，个个都回家了，有的人呢已经逃跑了，投亲靠友去了，当地不能谋生了。东京汴梁我有个亲戚，我想到我亲戚家，到那儿寻求一个谋生之路。
那你到那儿怎么谋生呢？
无非是看看谁家有公子了少爷了，需要一个教书的先生去教学，到他的府内授课。
啊，是这么回事。
那你在景德镇是专门贩卖瓷器的吗？
对，我在景德镇专门贩卖瓷器。这景德镇的瓷器挺有名，你知道吗？
哦，我听说过听说过，听说过你们中原大国的景德镇瓷器最出色。
嗯，
唐铁牛心里边又一动，你们中原大国景德镇的瓷器最出色，那说明你不是中原大国的。这个唐铁牛对对方这个人可就加了提防。
嗯，是怎么回事？我们这个景德镇呢，原来不叫景德镇，这大宋朝三帝真宗的时候，景德年间，我们那个瓷器烧得特别好，皇上呢就高了兴了，把这景德镇的瓷器呢就当做贡品了，给皇帝专用，所以自打那年开始就改名为景德镇。景德镇的瓷器很有特点呐，没听别人说过吗？薄如纸，亮如镜，白如玉，响如磬啊，这就是景德镇的瓷器。
哦，是这个样子。
哎，你要喜欢的话，将来我弄一点给你送家。
好好好好。
唐铁牛心想，不对，他是鄱阳湖边上的，对景德镇的瓷器好像一无所知，我这么一说他听着都感到很新鲜。这小子别的是交趾国的什么密探呐、啊？啊，
听他说话可是说的非常流利，对中国话非常精通。
话又说回来了，外国的密探一般都是中国通啊。
嗯，
这样吧，既然是你要跟我结拜为弟兄呢，那么我也有点高攀，结拜就结拜吧，今后咱们以兄弟相称，我叫你老大哥，你就叫我贤弟啊。
好好好，咱们要正式举行一个仪式。
还要举行仪式？
对，我这马上就去操办。
说着话就看这杨佩杨老师站起身来出去找店房的店小二，让店小二买来了香烛等物，就在这客房的屋子里边的桌案上把香烛燃起，燃起之后两人跪倒一通磕头，对天明誓。这位杨佩呢先对上帝说了：苍天在上，弟子杨佩在下，今日我与牛堂先帝在此结为异姓弟兄，从今之后有福同享，有难同当，如有三亲二义是天诛地灭，死不得善终。兄弟，该你明示了。他肯定就想啊，哎呀，现在我们跟交之国正在双方交战，这小子别再是交之国派往东京汴梁的密探吧，我不得不罚。你看这唐铁牛啊，有的时候吵得像个憨子狼一样，但是他还粗中有细。正因为他心里边对这杨先生产生了怀疑了，所以他这对天明誓啊，他自个儿也不是由打心里边愿意的。唐铁牛还很信迷信，心想这玩意儿分香祷告对天明誓，据说这玩意儿挺灵，离地三尺有神灵啊，我要一说明誓，将来怎么怎么地，这神仙要知道之后就记那本上了，日后真要我说这话不兑现，就先按着我那誓言来惩罚我。所以唐铁牛呢灵机一动，他说我们两个人从今往后有福同享，有难同当，如有三心二意，我就是个蠢不伦登蠢的。他冒出这么一句来，这一句话说出来之后把这杨佩杨先生给弄愣了。杨佩一听，贤弟，这个蠢不伦登蠢的是什么意思？
看见您是你不知道，哎呀，我告诉你，这个蠢不伦登蠢的呀，比那个什么天打五雷劈呀、啊、比这个什么千刀万剐呀、啊、什么万劫不复啊，什么死不得善终啊，比那些个都严重。这是我们家乡的土话，那就是最厉害最厉害的惩罚了，就是蠢不伦登蠢的。
哦，哎呀贤弟，你严重了。
嗨，既然明示，那咱就得明重一点。
两人磕完了头之后站起来，这杨先生对唐铁牛马上从感情上就表示出又近了一层。
来吧贤弟，坐下，今天晚上咱们多喝几杯，这回啊咱不喝醉不睡觉，你看如何？
唐铁牛说对，今天咱们是结为异姓兄弟，说明是前生有缘，三生有幸，这一路上怎么就把咱们俩碰在一块了呢？啊，哎，这都是天地该然呐、啊！来吧，喝。
开始用小杯，后来用大碗，两个人你一碗我一碗就喝起来了。一边喝着酒，唐铁牛就开始盘问他：“
我说大哥。”咱们俩算是一个头磕到地下了，虽然说不是一个姓氏，犹如一奶同胞手足之情啊。我问你，家里边有什么人呢？我大嫂可曾看见？
啊，你大嫂在家里边是打鱼的，我们在鄱阳湖边上。
哦，有孩子吗？
有两个孩子尚未成人呢。
哦，那你这回到东京汴梁打算到那儿去谋生，想着给人家教书，你这一去就不回来了呗？
不不不不，我到那儿啊投个亲戚，先打听打听东京汴梁城内有没有缺教书先生的家庭，如果找到一个事情了，一切都定准了，然后我从东京汴梁我还得回来，回来之后得把家小接到东京啊，在东京租上一间小房，
安下一个住处，然后我才能在那里给人家教书啊。
哦，照这么说，你这回上东京汴梁是短期的，3天2日就回来。
对对对对对，贤弟，你这回到东京汴梁待多长时间呢？
哎呀，我这到东京汴梁时间也不长，我呀就是做一份买卖，有一批瓷器呀，打算往东京汴梁那瓷器店里边运，我得见见瓷器店的掌柜的，看看这个货什么时候到最合适，他得把定钱给我，然后我再回来，接着呢我就往那儿运瓷器了。
哦，好好好好，说不定你要是3天2日回来，你我弟兄还能一路同归呢。
哎，那好那好那好，真要一路同归的话，大哥，那我得跟着您上您家里边瞧瞧吧，咱俩结为金兰之好，我得去拜谒一下嫂夫人呐。
哦，应该应该，回来的时候我可以领你到我的家中看看，只是我家里边非常贫寒，怕你见笑。
哎，哪里哪里，你别看我是做买卖的，我也不是发大财那个人，我家里比你呀强了不多少。来来来，干干，
说着干了，
这酒喝着喝着，唐铁牛就想出个馊主意来，说大哥，咱这样吧，咱俩划拳好不好？咱以划拳论输赢，谁要输了谁就喝，谁要赢了谁就不喝，这好不好？
好好好，那咱俩划拳。这俩人就划上拳了，来啊，
两好六六。
这唐铁牛划拳有个特点，他这手啊长得像熊掌一样，手指头特别短还粗，就好像那个胡萝卜似的，这手指头还伸不直，他跟这画拳出拳这个手势啊含混不清，你说这拳呢、啊、你说出仨呀都弄不准，所以这么一来呢，这位杨先生呢老输，唐铁牛比划一下他就输了，来俩好啊，保一对呀、啊！哎，你那到底是多少？保一对，你出那个，你看我出这个，我看你刚才那仨手指头出来了没有？对，我是这意思，我这手攥不严。唐铁牛连耍赖，再打马虎眼，左一碗右一碗，就把这位杨先生灌的舌头发了短。这杨先生最后说话，舌头啊在嘴里边直噜噜说不清了。我说、哎、先帝，等你回来之后，我一定请你到我寒舍一叙。先帝说实在的，现在兵荒马乱的年头啊，先帝你这个买卖做不做的也没什么大意思了，将来要是愚兄我发迹之时，你就跟着我干吧，我会让你高官得多的啊。唐铁牛可没喝醉，唐铁牛一看他喝醉了之后冒出这么一句来，将来我发迹你跟着我干，我会使你高官得多。唐铁牛心想，这句话说的又有毛病，说不定这小子有点酒后吐真言，冲这手啊我还得灌他两碗。好吧，我说大哥，我冲你将来能发迹，我跟你能沾光，咱还得再干一个，这甭划拳了，来， 好，干干。
哎呀，我不行了，我得要躺下了，扑通。
说话间他倒在床上了，
唐铁牛又打座位上站起来，怎么样大哥，头疼吗？啊，
就看那个杨佩杨先生倒在床上，这下半身还在床下在那堆位着，打上呼噜了。
大哥别那么睡呀、啊，这么睡不得劲儿啊，
我把你周到那床上去。哎呦，我说您可是别这么的。
唐铁牛把他周到床上放好喽，伸手把他这帽子摘下来。戴着帽子你说这多别扭啊啊！摘下帽子之后，唐铁牛就顺着帽子来回直捏吧。这帽子里边有什么东西没有啊？啊，把这帽子挂上，接着把他这个外衣蓝衫给解开。哎呀，这衣裳也脱了吧？啊，哎，哎呀，哎，往兜里边摸了摸，兜里边有点散碎银子，没什么别的东西，把蓝衫挂墙上，里边是内衣内裤。唐铁牛把他靴子给他扒掉放下了，把这靴子提了起来，连靴子底儿哪哪都看看，最后就摸他这裤子，这裤子有兜没有啊？嗯，上衣这里边还有什么呀？嗯，贴身上衣里边有一个兜，这兜里边好像有一张纸叠的东西，这里是什么？唐铁牛伸手又在贴身的兜里边嘣掏出一封信来，这信是封着的，表皮上写的这个字儿，唐铁牛一看才认识，面呈太师亲启。太师，太师是谁？东京汴梁城里的太师就是蔡京吧？怎么这个人能给蔡京带一封信呢？这什么意思？哎呀，封着呢，封着呢，瞅他已经睡熟了，一半会儿可醒不了，这信我得偷偷的看看，说不定从这封信里边我就能查出来这个小子的真正身份是什么人。唐铁牛就把这个信呢拿过脸盆来，弄上一点水，把这个信的封口的地方杵在这水里泡了一会儿，唐铁牛把它拿出来，把这个信封就打开了，原封不动的就打开了，揭开之后刘达里边把这信就瞪出来，瞪出来这信，唐铁牛把这信打开一瞧，坏了，一个字都不认得，怎么回事？上面写的是外国文字，交之国文。唐铁牛那汉字还认得不算太多呢，别说外国文字了。哎呀，我的妈呀！唐铁牛啊，唐铁牛啊，学到用时方恨少啊！你早念点书多好，读点外国文字，到这时候看这玩意也能认得，他这写的什么玩意儿啊？嗯，面呈太师，外国文字，这文字可能就是交趾国的文字啊。如果说是交趾国的文字，说明这个小子他是交趾国派往东京汴梁的密探，这个密探还不是一般的密探，是高级密探，要不然怎么能跟蔡京有来往呢？如果说这个事儿要把它弄明白，我要知道这信上写的什么，我把这信扣住这就行了，可是现在我不知道信上写的什么呀，我怎么办呢？我把信烧了，烧了不行，烧了这个事儿就没了，我把信原封给他，原封给他，我跟这小蛇没法学，我回去就跟丞相李刚我去说去，空口无凭啊，我把信偷着揣我兜里，明儿他一醒他知道了，这事儿又砸了，我把他宰了，我把他宰了，我也不知道他是谁。哎，唐铁牛想出个办法来，他转身出去找店小二要了几张信纸，要了笔墨砚码都拿来，这可真难为唐三爷了，点着灯啊，在灯光下，唐铁牛把这纸铺到这边，就像小孩学画画一样，照葫芦画瓢，他就按这是上面的文字一个一个的临摹，反正是哪儿多一点哪儿少一点都按他那个样，是什么他不认得，照那上面整个把这封信他给临摹下来。当然了，
他临摹的并不像人那个文字写的那么好，但是你要明眼人一看能知道他这上面写的是什么。写完了之后，唐铁牛把他临摹的这张纸叠好了揣到自己的怀里，然后把他这封信叠起来装到信封里边，找店小二要来浆糊又给封上，借着灯光他又烤了烤，把他烤干了，原封叠好又放在这个杨佩杨先生的怀里。放到他怀里之后，唐铁牛一看他睡得还很熟，唐铁牛坐着睡不着了。唐铁牛想，这个人肯定不叫杨佩，肯定他也不是鄱阳湖畔的教书的，他上东京汴梁去说不定去干什么呢？太师，太师据我所知除了蔡京之外，官居太师者还有这么两三位，不会是别人。我得跟他真正的套好了近乎，我得观察出他的去向，我到底看他上哪儿。想好这主意了，天快亮了，唐铁牛倒在那床上才迷瞪了一觉。第二天早晨起来，日上三竿，那位杨佩杨先生才醒，睁开眼伸了个懒腰，哎呀，这酒喝的，哈哈哈贤弟，你昨天也喝多了吧？唐铁牛扑棱又打对过床上坐起来了。嗨，别提了，我这一宿连梦都没做呀，一觉到现在我也喝多了。我这人呐不会喝酒，可是跟您这一结拜成为弟兄，心里边高兴。嗨，这一高兴，正所谓是酒逢知己千杯少啊，就喝多了。没别的，咱们哥俩得登城上路了。好，于是杨佩跟唐铁牛两个人把马牵出来，各自上马，马上加鞭，一路上两个人作为旅伴，小行夜住，这天就进了东京汴梁。进东京汴梁到十字街这，唐铁牛就说了，大哥，咱们恐怕要分手了，我要往右拐，您怎么走啊？哎，正好我往左拐。唐铁牛说，好，咱们什么时候再见面呢？我三天后我就还回来。唐铁牛说，三天后我也回来，那咱们就十里长亭会面。唐铁牛说，好嘞，不行我找您去，您给我留个地址。哎，不用不用不用，我那个亲戚的地址很难找。唐铁牛说，您先走吧。就看杨佩转身走了，唐铁牛勒住缰绳没动。唐铁牛心想，我得跟着他，在下回再说。